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朝阳赤奋弱到上章困敦共48年，显王元年癸丑，公元前368年，齐国攻打魏国，夺取了灌津，赵国侵犯齐国，夺取了长城。显王三年乙卯，公元前366年，魏国和韩国在翟阳会面，秦国在洛阳打败了魏军和韩军。显王四年丙辰，公元前365年，魏国攻打宋国。显王五年丁巳，公元前364年，秦献公在石门打败了三晋的军队，斩首60000人。周显王赏赐他绣有斧符花纹的礼服。显王七年己未，公元前362年，魏国在快水打败了韩军和赵军。秦国和魏国在少梁交战，魏军大败，秦国俘虏了魏国的公孙痤。魏申公去世，他的儿子陈侯素即位。燕桓公去世，他的儿子文公即位。秦献公去世，他的儿子孝公即位。孝公当时21岁。这时黄河、华山以东有6个强国，淮水、泗水之间有10多个小国，楚国、魏国与秦国接壤。魏国修筑长城，从郑县沿洛水向北，拥有上郡。楚国从汉中向南，拥有8郡、黔中。他们都把秦国当作夷狄看待，排斥他，不让他参与中原各国的会盟。于是秦孝公发愤图强，施行恩德，修明政治，想要使秦国强大。显王八年庚申，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在国中下令说，从前我的祖先穆公在岐山、雍州之间修明德行，讲求武士，向东平定了晋国的内乱，以黄河为界，向西称霸于戎狄，拓展了千里土地。周天子赐予方伯的称号，诸侯都来祝贺，为后世开创了非常光辉美好的基业。后来遇到立功、造功、简功、出子时期的不安定，国家内部有忧患，来不及应付外部事务。三晋攻占了我祖先的河西土地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。献公即位后，安抚边境，迁都岳阳，并且打算向东征伐，恢复穆公原来的土地，重修穆公的政令。我思念先君的遗志，内心常常感到痛心。宾客群臣中，如果有能出奇迹使秦国强盛的人，我将给他高官，并分封土地给他。于是魏国的公孙鞅听到这个命令后，就向西进入秦国。公孙鞅是魏国国君的庶孙，喜好行明之学。他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，公叔痤知道他的贤能，还没来得及推荐。恰逢公叔痤生病，魏惠王去问候他说，公叔的病如果万一不幸，国家将怎么办呢？公叔痤说，我的中庶子魏鞅年纪虽轻，但有奇才，希望国君把整个国家交给他来治理。魏惠王默不作声。公叔痤说，国君如果不听我的建议任用魏鞅，就一定要杀了他，不要让他离开魏国。魏惠王答应后就离开了。公叔痤召见魏鞅并道歉说，我先国君而后臣子，所以先为国君谋划，然后才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赶快离开。魏鞅说，国君不能采用您的话任用我，又怎么能采用您的话杀我呢？最终没有离开。魏惠王出来后对左右侍从说，公叔病得很重，可悲啊，他想让我把国家交给魏鞅来治理，接着又劝我杀了他，难道不是很荒谬吗？魏鞅到了秦国后，通过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，用富国强兵的方法游说他。秦孝公非常高兴，与他商议国家大事。显王十年壬戌，公元前359年，魏鞅想要变法，秦国人很不高兴。魏鞅对秦孝公说，对于百姓，不能和他们谋划事业的开始，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。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，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议。所以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盛，就不必效法旧有的法规。甘龙说，不是这样，沿袭旧法来治理国家，官吏熟悉而百姓安定。魏鞅说，平常人安于旧俗，学者拘泥于听闻，凭借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还可以，但不能和他们讨论法规以外的事情。智慧的人制定法规，愚昧的人受其约束，贤能的人更改礼制，不孝的人被其拘束。秦孝公说，好。于是任命魏鞅为左庶长， 最终制定了变法的法令，命令百姓十家喂食，五家为伍，互相监督检举，实行连坐，告发奸恶的人与斩敌首级的人同赏，不告发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罚，有军功的人各自按标准接受上等爵位，进行私斗的人各自按情节轻重处以大小刑罚，尽力从事本业，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他的徭役，从事工商业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部收为官奴，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族名册，明确尊卑爵位等级，各自按等级差次占有田宅、臣妾、衣服，有功的人显赫荣耀，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光彩。法令已经拟定但尚未公布，未央担心百姓不信，于是在国都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，招募百姓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给十金。百姓觉得很奇怪，没有人敢搬，又说能搬的给五十金，有一个人搬了他，立刻给了他五十金，于是才公布法令。法令施行满一年，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令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，这时太子触犯了法令，未央说法令不能推行是由于上层人触犯他，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，不能施以刑罚，就处罚他的师父公子虔在公孙贾的脸上刺字。第二天秦国人都遵从法令了，施行了十年，秦国路不拾遗，山中没有盗贼，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，怯于私斗，乡村城镇都治理得很好。秦国百姓当初说法令不变的，有人来说法令方便了，未央说这些都是扰乱法令的人，全部把他们迁移到边境。此后百姓没有人敢议论法令。陈司马光说信用是国君最大的珍宝，国家被百姓保护，百姓被信用保护，没有信用就不能驱使百姓，没有百姓就不能守护国家，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不欺骗天下，称霸的人不欺骗四邻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他的百姓，善于治家的人不欺骗他的亲人，不善的人则相反，欺骗他的邻国，欺骗他的百姓，甚至欺骗他的兄弟，欺骗他的父子。上面不相信下面，下面不相信上面，上下离心离德，以至于失败。所得的利益不能医治所受的伤害，所获得的不能弥补所失去的，难道不悲哀吗？从前齐桓公不违背与曹沫的盟约，晋文公不贪图攻占原地的利益，魏文侯不放弃与虞人约定的时间，秦孝公不废除喜怒的赏赐，这四位君主他们的道行并非纯粹清白，而商俊尤其被称为刻薄，又处于战争攻伐的时代，天下趋向于欺诈和武力，尚且不敢忘记信用来养育百姓，更何况是治理天下太平的政务的人呢？韩义侯去世，他的儿子昭侯即位。显王十一年癸亥，公元前358年，秦国在西山打败了韩军。显王十二年甲子，公元前357年，魏国和韩国在浩地会面。显王十三年乙丑，公元前356年，赵国和燕国在阿地会面。赵国、齐国、宋国在平陆会面。显王十四年丙寅，公元前355年，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一起打猎。魏惠王说齐国也有宝物吗？齐威王说没有。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然小，还有直径一寸的珍珠，能照亮前后个12辆车的有10枚，难道齐国这样的大国却没有宝物吗？齐威王说我用来作为宝物的和您不同，我有臣子叫坛子，让他守卫南城，楚国人就不敢来侵犯，泗水上的12个诸侯都来朝拜，我有臣子叫盼子，让他守卫高唐，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来捕鱼，我有官吏叫前夫，让他守卫徐州，燕国人就在北门祭祀，赵国人就在西门祭祀，跟随迁徙的有7000多家，我有臣子叫仲守，让他防备盗贼，就路不拾遗，这四位臣子将光照千里，难道只是12辆车吗？魏惠王面露惭愧之色。秦孝公和魏惠王在杜平会面，鲁共公去世，他的儿子康公毛即位。显王十五年丁卯，公元前354年，秦国在原里打败了魏军，斩首7000级，夺取了少梁。魏惠王攻打赵国，包围了邯郸，楚王派景射救援赵国， 显王十六年戊辰，公元前353年，齐威王派田忌救援赵国。起初孙膑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，庞涓在魏国做将军，自己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，就召他来。孙膑到了之后，庞涓就依法砍断了他的双脚，并在他脸上刺字，想使他终身被废弃。齐国使者来到魏国，孙膑以刑徒的身份暗中会见，劝说齐国使者。齐国使者偷偷把他带到齐国，田忌善待他，并以客礼相待，把他推荐给齐威王。齐威王向他请教兵法，于是把他当作老师。这时齐威王谋划救援赵国，任命孙膑为将军。孙膑以自己是受过刑的人，不能担任为由推辞，于是任命田忌为将军，而孙膑为军师，坐在有围盖的车中出谋划策。田忌想要领兵前往赵国，孙膑说要解开杂乱纷纠的东西，不能握拳去锤，要劝解斗殴的人，不能插手去搏击，避开其强势，攻击其空虚，形势受到抑制，自然就会解开了。现在梁国和赵国互相攻打，轻装精锐的士兵必定全部在外，老弱疲病的人在内，您不如领兵迅速赶往魏国都城，占据他的街道要路，冲击他空虚的地方，他们必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，这样我们就一举解了赵国之围，而又收到了使魏国疲弊的效果。田忌听从了他。十月，邯郸投降了魏国，魏军回师，与齐军在桂林交战，魏军大败，韩国攻打东周，夺取了灵冠、领丘。楚国以朝夕序为相，姜乙对楚王说，有一个人喜爱他的狗，狗曾经往井里撒尿，他的邻居看见了，想要进去告诉他，狗就守在门口咬他。现在朝夕序常常厌恶我来见您，也像这个一样，而且有喜好宣扬别人优点的人，大王说这是君子，就亲近他；有喜好宣扬别人缺点的人，大王说这是小人，就疏远他。这样下去，那么如果出现儿子杀父亲、臣子杀君主的事，大王最终也不会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王喜好听别人的优点，而厌恶听别人的缺点。楚王说好，我愿意两方面都听。显王十七年己巳，公元前352年，秦国的大良造未央攻打魏国，诸侯围攻魏国的襄陵。显王十八年庚午，公元前351年，秦国的未央包围魏国的固阳，使他投降。魏国人归还赵国的邯郸，与赵国在漳水边结盟。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。申不害是郑国的低贱小臣，学习黄老和行明之学，以此求见韩昭侯。韩昭侯用他为相，对内修明政教，对外应对诸侯。十五年间，直到申不害去世，国家安定，兵力强盛。申不害曾经请求给他的堂兄一个官职，韩昭侯没有答应，申不害面露怨色。韩昭侯说，我之所以向你学习，是想用来治理国家，现在我是听从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，还是实行你的学说而废弃你的请求呢？你曾经教导我要按功劳大小看轻重次序，如今你却有私人的请求，我将听从哪个呢？申不害于是离开座位请罪说，您真是我理想的君主。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，让人把它收藏起来。侍者说，你也太不仁慈了，不赏赐给左右的人却收藏起来。韩昭侯说，我听说英明的君主珍惜一皱眉一笑，皱眉有皱眉的原因，笑有笑的原因，现在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笑那样的小事吗？我一定要等待有功的人。显王十九年辛未，公元前350年，秦国的商鞅在咸阳修筑祭阙宫廷，并把都城迁到那里，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室居住，合并各个小乡聚集，设立县，每县设置县令、县城，共31县，废除井田制度，打开阡陌，统一斗、统、权、衡、丈、尺。秦国和魏国在同地会面。赵成侯去世，公子燮与太子争夺君位，公子燮失败逃往韩国。显王21年癸酉，公元前348年，秦国的商鞅变更赋税法并施行。显王22年甲戌，公元前347年，赵国的公子范袭击邯郸， 没有成功而战死。显王23年乙亥，公元前346年，齐国杀死了他的大夫谋。鲁康公去世，他的儿子景公衍即位。魏国进一步贬低称号为侯，臣服于三晋。显王25年丁丑，公元前344年，诸侯在京师相会。显王26年戊寅，公元前343年，周显王赐予秦国方伯的称号，诸侯都来祝贺秦国。秦孝公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在冯泽会合诸侯，然后朝见周显王。显王28年庚辰，公元前341年，魏国庞涓攻打韩国，韩国向齐国求救，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，早救和晚救哪个更好。成侯邹忌说，不如不救。田忌说，如果不救，韩国就会屈服而归附魏国，不如早点救。孙膑说，韩国和魏国的军队还没有疲惫就去救援，这是我们代替韩国承受魏国的攻击，反而会听从韩国的指挥。而且魏国有灭掉韩国的意图，韩国看到自己将要灭亡，一定会向东来向齐国求救。我们趁机与韩国结成深厚的交情，而晚一点去承接魏国的疲惫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，并享有尊贵的名声。齐威王说，好。于是暗中答应了韩国使者，并送他回国。韩国因此依仗齐国，五次交战都没有取胜，于是向东江国家托付给齐国。齐国趁机出兵，派田忌、田婴、田盼为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去救援韩国，直接向魏国都城进军。庞涓听说后离开韩国返回。魏国大量出兵，以太子申为将来抵御齐军。孙膑对田忌说，魏、赵、韩的军队一向凶悍勇猛，而轻视齐军，齐军被他们称为胆怯，善于作战的人要顺应形势而加以引导。兵法说，急行军百里去征力的会使上将受挫，急行军50里去征力的军队只有一半能到达。于是让齐军进入魏国境内后，第一天筑10万个灶，第二天筑5万个灶，第三天筑2万个灶。庞涓行军3天，非常高兴地说，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怯，进入我们境内才3天，士兵逃亡的已经超过一半了。于是丢下他的步兵，率领精锐轻装的部队日夜兼程追赶齐军。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，傍晚应当到达马陵。马陵道路狭窄，两旁有很多险阻，可以埋伏军队。于是砍下一棵大树，削去树皮，在上面写道，庞涓死在这棵树下。然后命令齐军中善于射箭的10000士兵拿着弓箭在道路两旁埋伏，约定在傍晚看到火把举起就一起放箭。庞涓果然在夜里到达那棵砍倒的树下，看到树上有字，就用火把照看。还没读完，10000支箭齐发，魏军大乱，互相失去联系。庞涓自知智谋穷尽，军队失败，于是自杀，说竟然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。齐军趁势大败魏军，俘虏了太子申。成侯邹忌厌恶田忌，派人拿着石巾到集市上去占卜，说我是田忌手下的人，我做将领三战三胜，想要做大事，只造反可以吗？占卜的人出来后，就派人抓住占卜的人。田忌无法为自己辩白，率领他的部下攻打临淄，要求交出成侯，没有成功就逃往楚国。周显王29年辛巳，公元前340年，魏鞅对秦孝公说，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好比人有心腹之病，不是魏国吞并秦国，就是秦国吞并魏国。为什么呢？魏国位于险要的山林以西，建都安邑，与秦国以黄河为界，独自占据崤山以东的地利。形势有利时就向西侵犯秦国，形势不利时就向东收取土地。现在凭着您的贤明圣德，国家因此强盛。而魏国去年被齐国打得大败，诸侯背叛他，可以趁这个时候攻打魏国。魏国抵挡不住秦国，一定会向东迁都。然后秦国占据黄河和山岭的险固，向东来控制诸侯，这是帝王的基业。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魏鞅率兵攻打魏国。魏国派公子养率兵抵御。两军对峙后，魏鞅给公子养送去书信说，我当初与公子交好，现在都成为两国的将领，不忍心互相攻打，可以与公子见面结盟，痛快饮酒， 然后撤兵来安定秦、为两国的百姓。公子仰认为对，于是与他相会。结盟之后，饮酒。而未央埋伏了贾氏，袭击并俘虏了公子仰，趁机攻打魏军，大败魏军。魏惠王害怕，派使者将河西之地献给秦国来求和，于是离开安邑，迁都大梁。魏惠王叹息说：“我后悔没有听从公叔痤的话。”秦孝公将商于15个城邑分给魏央，封号叫商君。齐国、赵国攻打魏国。楚宣王去世，儿子楚威王熊商即位。周显王31年，癸未，公元前338年。秦孝公去世，儿子秦惠文王即位。公子虔的门徒告发商君想要谋反，秦惠文王派官吏去抓捕他。商君逃到魏国，魏国人不接纳，又把他送回秦国。商俊于是和他的门徒前往商鱼，发兵向北攻打郑国。秦国人攻打商俊，杀了他，并车裂示众，杀尽了他全家。当初商俊在秦国做相国，执法严酷，曾经在渭河边审理判决囚犯，渭水都变成了红色。做相国10年，很多人怨恨他。赵良去见商俊，商俊问他说：你看我治理秦国，与五谷大夫相比，谁更贤呢？赵良说：1000个人随声附和，不如1个人直言相见。我请求整天直言而不被处罚，可以吗？商俊说：可以。赵良说：五谷大夫是楚国乡野之人，秦穆公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，至于百姓之上，秦国没有人敢有非议。他做相国6、7年，向东讨伐郑国，3次扶立晋国国君，1次拯救楚国祸患。他做相国时，劳累了也不坐车，炎热时也不打伞，在都城中行走，没有随从的车队，也不携带武器。五谷大夫去世时，秦国的男女都流泪，小孩子不唱歌谣，冲女的人不再喊号子。现在您被任用，是通过宠臣景监作为引荐。您执政时，欺压宗室贵族，伤害百姓。公子虔闭门不出，已经8年了。您又杀了祝欢，并对公孙贾处以情刑。诗经说，得人心者兴旺，失人心者崩溃。这几件事不是用来得人心的做法。您出行时，后车装载着贾氏，身强力壮、肋骨粗壮的人坐在车右陪乘，手持长矛和短戟的士兵在车旁奔跑。这些东西一样不具备，您坚决不出行。尚书说，依靠仁德的昌盛，依靠暴力的灭亡。这几件事不是依靠仁德的做法。您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，却还贪图商鱼的财富，专擅秦国的政权，积累百姓的怨恨。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再理朝政，秦国用来逮捕您的手段难道会少吗？商俊没有听从。过了5个月，祸难就发生了。周显王32年，甲申，公元前337年，韩国申不害去世。周显王33年，乙酉，公元前336年，宋国太丘的祭坛倒塌，邹国人孟轲拜见魏惠王。魏惠王说：老先生，您不远千里而来，有什么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吗？孟子说：大王何必说利呢？只要讲仁义就行了。大王说：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？大夫说：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家族？世人和百姓说：怎样才能有利于我自身？上下互相争夺利益，国家就危险了。没有讲仁义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，也没有讲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。魏惠王说：好。当初孟子师从子思，曾经问治理百姓应该把什么放在首位。子思说：先给他们利益。孟子说：君子用来教化百姓的也就是仁义罢了，何必谈利？子思说：仁义本来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，上面不仁，下面就不能安居乐业，上面不义，下面就乐于欺诈，这样不利就大了。所以周易说利是义的和谐，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，这些都是大利所在。陈司马光说，子思和孟子的话是同一个道理，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懂得仁义的利益，不仁德的人不懂得。所以孟子对梁惠王直接谈仁义而不谈利，是因为与之谈话的人不同的缘故。周显王34年，丙戌，公元前335年，秦国攻打韩国，攻占了宜阳。 周显王35年丁亥，公元前334年，齐王和魏王在徐州会面，互相尊称为王。韩昭侯修建高大的宫门，屈一就说：“您一定不会从这个门走出去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不合时宜。”“我所说的时宜不是指时日，人本来就有利的时机和不有利的时机。从前您曾有利的时机，却没有修建高门。前年秦国攻占了宜阳，今年又发生旱灾，您不在这时候体恤百姓的急难，反而更加奢侈，这就是所谓的在困窘的时候做奢侈的事，所以说他不合时宜。”越王吴江攻打齐国，齐王派人游说他说，攻打齐国不如攻打楚国有利，越王于是攻打楚国。楚国人大败越军，乘胜全部攻占了吴国的旧地，向东直达浙江。越国从此分崩离析，各宗族公子争相自立，有的称王，有的称君，在沿海一带向楚国朝服。周显王36年戊子，公元前333年，楚王攻打齐国，围攻徐州。韩国的高门建成，韩昭侯去世，儿子韩宣惠王即位。当初洛阳人苏秦向秦惠文王游说兼并天下的策略，秦惠文王没有采纳他的话，苏秦于是离开，去游说燕文公说，燕国之所以不遭受敌寇和兵灾，是因为赵国在他南边作为屏障，而且秦国攻打燕国要征战在千里之外，赵国攻打燕国要征战在百里之内，不忧虑百里之内的祸患，却重视千里之外的祸患，没有比这更错误的计策了。希望大王与赵国合纵亲善，天下联合为一体，那么燕国就一定没有祸患了。燕文公听从了他，资助苏秦车马，让他去游说赵肃侯说，当今之时，崤山以东各国没有比赵国更强的，秦国所忌惮的也没有比赵国更厉害的。然而秦国不敢发兵攻打赵国，是因为害怕韩国、魏国在后面算计他。秦国攻打韩国、魏国，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，可以逐渐蚕食，直到逼近他们的国都才停止。韩国、魏国不能抵挡秦国，一定会向秦国称臣。秦国没有韩国、魏国的牵制，那么祸患就要落到赵国头上了。我根据天下的地图推算，诸侯的土地是秦国的5倍，估计诸侯的兵力是秦国的10倍。六国合为一体，合力向西攻打秦国，秦国一定能被攻破。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让诸侯的土地给秦国，秦国成功，他们个人就富贵，国家遭受秦国的祸患，他们却不分担忧虑。因此主张连横的人日夜都想着用秦国的权势来恐吓诸侯，以求割让土地。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我私下替大王考虑，不如联合韩国、魏国、齐国、楚国、燕国、赵国合纵亲善，来对抗秦国，让天下的将相在环水之滨会盟，交换人质，缔结盟约，约定说秦国攻打一个国家，其余5国各自派出精锐部队，有的骚扰秦国，有的救援该国，有不遵守盟约的，5国共同讨伐他。诸侯合纵亲善来排斥秦国，秦国的军队一定不敢出函谷关来危害崤山以东各国了。赵肃侯非常高兴，后代苏秦尊重宠爱并赏赐他，让他去约结诸侯。正好秦国派西首攻打魏国，大败魏军4万多人，俘虏了将领龙甲，攻占雕阴，并且准备向东进军。苏秦担心秦军打到赵国而破坏合纵盟约，考虑没有谁可以派到秦国去，于是激怒张仪，让他到秦国去。张仪是魏国人，与苏秦一起师从鬼谷先生学习纵横之术，苏秦自认为比不上他。张仪游说诸侯没有遇到赏识的人，被困在楚国，苏秦故意召他来羞辱他。张仪很愤怒，心想诸侯之中只有秦国能让赵国吃苦，于是投奔秦国。苏秦暗中派自己的舍人带着金钱资助张仪，张仪因此得以见到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很喜欢他，任命他为客卿。舍人告辞离开，说苏军担忧秦国攻打赵国破坏合纵盟约，认为除了您没有人能掌握秦国大权，所以故意激怒您，派我暗中供给您资财，这都是苏军的策略。张仪说，哎，这些手法都是在我所学范围内的，我却没有领悟，我不如苏军是明摆着的了，替我感谢苏军，有苏军在，我怎敢多言。 于是苏秦游说韩宣惠王说，韩国土地纵横900多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天下强弓、劲弩、利剑都是韩国出产的。韩国的士兵抬起脚来跳跃射击，连发百发也停不下来。凭韩国士兵的勇猛，披上肩甲，脚踏劲弩，带着利剑，一人抵挡100人都不在话下。大王如果是奉秦国，秦国一定会要求割让宜阳、成皋，现在献给他，明年又会再要求割地。给的话就没有土地可给，不给的话就前功尽弃，遭受后患。而且大王的土地有劲儿，秦国的贪求没有止境，用有限的土地去应付无止境的贪求，这就是所谓招怨惹祸。不交战，而土地就已经被削减了。俗话说，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凭大王的贤能，率领强大的韩国军队，却蒙受牛后的名声，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。韩宣惠王听从了他的话。苏秦游说魏王说，大王的土地纵横千里，地方名义上虽小，但农田房舍密集，连放牧的地方都没有。人口众多，车马众多，日夜行进不断，隆隆的声音就好像有三军之众。我私下估量，大王的国力不弱于楚国。现在听说大王的士兵有50-20万，仓头20万，奋机20万，司徒10万，战车600辆，战马5000匹，却听从臣下的说法，想要臣服于秦国。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所以敝国赵王派我献上于祭，奉上明确的盟约，以大王之命来号召诸侯。魏王听从了他。苏肃劝告齐王说，齐国是一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，土地方圆2000多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粮食堆积如山。三军的精锐，五家的兵士，进攻时像锋利的箭矢，战斗时像雷霆万钧，撤退时像风雨一样迅速。即使有战士，也从未有过背靠泰山、横渡清河、跨越渤海的情况。临淄城中有7万户人家，我私下估计，每户不少于3个男子，不用从偏远县邑征发，仅临淄的兵卒就已经有21万人了。临淄非常富足殷实，这里的百姓没有不斗鸡、赛狗、下棋、踢球的。临淄的街道上，车轮互相撞击，人们肩膀相互摩擦，连起衣襟可以成为帷帐，挥洒汗水可以变成雨水。韩国和魏国之所以非常畏惧秦国，是因为他们与秦国接壤，军队一旦出动，彼此对抗，不到10天，胜败存亡的关键就会决定。如果韩魏战胜秦国，那么兵力会损失一半，四周边境也无法防守。如果战败，那么国家危亡就会紧随其后。所以韩魏两国对与秦国交战非常慎重，而对向秦国称臣却很轻视。如今秦国攻打齐国就不一样了，他要背靠韩魏的国土，经过魏国的阳晋之路，穿过抗赴的险要，战车不能并排行驶，骑兵不能并排前进，100人守住险要，1000人都不敢通过。秦国即使想深入，也会像狼一样顾虑重重，担心韩魏在背后算计他，所以他恐惧、虚张声势、骄横傲慢而不敢前进。那么秦国不能危害齐国也就很清楚了。不深入考虑，秦国对齐国无可奈何，却想要向西侍奉秦国，这是大臣们的计策错误。现在没有臣服秦国的名声，却有强国的实际好处，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留意考虑一下。齐王同意了苏秦的建议。苏秦于是向西去劝说楚威王说，楚国是天下的强国，土地方圆6000多里，披甲士兵100万，战车1000辆，战马1000匹，粮食可以支撑10年，这是称霸称王的资本。秦国所忌惮的没有谁比得上楚国，楚国强大，秦国就弱小，秦国强大，楚国就弱小，他们势不两立。所以为大王考虑，不如联合各国亲近来孤立秦国。我请求让崤山以东的国家奉献4季的贡品，来接受大王的英明诏令，把国家社稷、宗庙都托付给您，训练士兵，磨砺兵器，任凭大王使用。所以如果联合亲近，那么诸侯就会割让土地来侍奉楚国；如果联合成功，那么楚国就要割让土地来侍奉秦国。这两种策略相差甚远，大王要选择哪一种呢？楚王也同意了苏秦的建议。于是苏秦担任合纵联盟的盟主， 同时担任六国的相国，向北回报赵国。他的车马随从和物资供应如同君王一样。齐威王去世，他的儿子齐宣王辟疆即位。他知道成侯田忌出卖了田忌，就召回田忌，恢复了他的职位。燕文公去世，他的儿子燕翼王即位。魏成侯去世，他的儿子魏平侯即位。显王37年，己丑，公元前332年，秦惠王派西首欺骗齐国和魏国，与他们共同攻打赵国，来破坏合纵盟约。赵肃侯责备苏秦，苏秦感到恐惧，请求出使燕国，一定要报复齐国。苏秦离开赵国后，合纵盟约都解除了。赵国人掘开黄河水来淹齐国和魏国的军队，齐、魏的军队才撤走。魏国把殷晋献给秦国来求和，殷晋实际上就是华殷。齐王攻打燕国，夺取了十座城池，不久又归还了燕国。显王39年，辛卯，公元前330年，秦国攻打魏国，包围了交地和曲沃。魏国把少梁和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。显王40年，壬辰，公元前329年，秦国攻打魏国，渡过黄河，夺取了汾阴和皮氏，攻下了交地。楚威王去世，他的儿子楚怀王怀即位。宋公姬成的弟弟偃袭击攻打姬成，姬成逃奔齐国，偃自立为国君。显王41年，癸巳，公元前328年，秦国的公子华和张仪率领军队包围了魏国的濮阳，占领了他。张仪对秦王说，请求把濮阳再还给魏国，并派公子纣到魏国做人质。张仪于是劝魏王说，秦国对待魏国非常优厚，魏国不能对秦国无礼。魏国于是把上郡的15个县全部献出来作为答谢。张仪回去后担任了秦国的相国。显王42年，甲午，公元前327年，秦国把义渠设置为县，让义渠的国君成为秦国的臣子。秦国把交地和曲沃归还给魏国。显王43年，乙未，公元前326年，赵肃侯去世，他的儿子赵武灵王即位。设置伯文师3人，左右思过3人，先询问先君的贵臣肥义，增加他的俸禄等级。显王44年，丙申，公元前325年，夏季4月戊午日，秦国开始称王。魏平侯去世，他的儿子魏嗣君即位。魏国有一个行徒逃亡到魏国，因为这个人为魏王的王后治病。魏嗣君听说了，派人用50金请求买回他。去了5次，魏国不给，于是就用左氏城来交换他。左右大臣劝谏说，用一座城买一个行徒可以吗？魏嗣君说，这不是你们能懂的。治理国家没有小事，祸乱没有大事。如果法令不能树立，惩罚不能执行，即使有10座左氏城也没有好处。法令树立，惩罚执行，即使失去10座左氏城也没有害处。魏王听说了，说国君的愿望不听从是不吉利的。于是用车载着那个行徒送过去，白白的献给了他。显王45年，丁酉，公元前324年，秦国的张仪率领军队攻打魏国，夺取了陕地。苏秦与燕文公的夫人私通，燕翼王知道了这件事。苏秦很恐惧，于是劝燕翼王说，我住在燕国不能使燕国受到重视，但如果我在齐国，燕国就会受到重视。燕翼王同意了。苏秦于是假装在燕国犯了罪，逃奔到齐国。齐宣王任命他为客卿。苏秦劝齐王建造高大的宫殿，扩大园林，来显示自己的得意，想通过这种方式使齐国疲惫，而有利于燕国。显王46年，戊戌，公元前323年，秦国的张仪与齐国、楚国的相国在聂桑会盟。韩国和燕国都称王，只有赵武灵王不肯，说没有这样的实际，怎么敢担这个名号呢？让国内的人们称自己为君。显王47年，己亥，公元前322年，秦国的张仪从聂桑回来后，被免去相职，到魏国担任相国。他想让魏国先侍奉秦国，而其他诸侯效仿，魏王没有听从。秦王攻打魏国，夺取了曲沃和平州。秦王暗中更加厚待张仪。显王48年，庚子，公元前321年，周显王去世，他的儿子慎亮王定即位。 燕翼王去世，他的儿子燕王哙即位。齐王把薛的封给田婴，号称晋国君。晋国君对齐王说，五类官员的计策不可以不每天听取并多次审阅。齐王听从了他。不久齐王感到厌烦，就把这些事全部委托给晋国君。晋国君因此得以专擅齐国的权力。晋国君想在薛地修筑城墙，门客对晋国君说，您没听说过海里的大鱼吗？网不能捕获它，钩不能牵住它，但如果它荡游而失去水，那么蝼蚁也能制服它。如今齐国就是您的水，您如果长久拥有齐国，还要薛的干什么？如果失去了齐国，即使把薛地的城墙筑到天上，又怎么能依靠呢？于是晋国君没有修筑城墙。晋国君有40多个儿子，他的贱妾生的儿子叫田文。田文通过聪慧、洒脱、富有智谋，劝晋国君分散钱财，收养士人。晋国君让田文主持家事，接待宾客。宾客们争相赞誉他的美德，都请求晋国君让田文做继承人。晋国君去世后，田文继承为薛公，号称孟尝君。孟尝君招揽各诸侯国的游说之士和有罪逃亡的人，都给他们安排住处，优厚地对待他们，救济他们的亲属。食客常常有几千人，每个人都觉得孟尝君亲近自己。因此孟尝君的名声传遍天下。陈司马光说，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。易经说，圣人养贤，及于万民。贤人他们的德性足以教化风俗，他们的才能足以整顿纲纪，他们的明智足以洞察细微，考虑长远，他们的刚强足以凝聚仁爱，坚守道义。大的方面有利于天下，小的方面有利于一国。所以君子用丰厚的俸禄来使他们富裕，用崇高的爵位来使他们尊贵。养一个人而能惠及万人，这是养贤之道。如今孟尝君收养士人，不考虑至于，不区分善恶，盗用国君的俸禄来树立私党，张扬虚名，对上侮辱国君，对下伤害百姓，这是奸雄中的魁首，哪里值得崇尚呢？尚书说，纣王是天下逃亡者的主人，是汇聚的冤首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孟尝君到楚国访问，楚王送给他一张象牙床，登徒直负责护送，不想去，对孟尝君的门客公孙胥说，象牙床价值千金，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那么卖掉妻子儿女也不够赔偿。您如果能让我不去送行，我有祖传的宝剑，愿意献给您。公孙胥答应了他，进去见孟尝君说，小国之所以都把象印交给您，是因为您能赈济贫穷，延续将要灭亡的家族，所以没有谁不喜悦您的义举，仰慕您的廉洁。现在刚到楚国就接受象牙床，那么还没去的国家将如何对待您呢？孟尝君说，好，于是没有接受。公孙胥快步离开，还没走到中门，孟尝君叫他回来，说，你为什么这么趾高气扬呢？公孙胥如实回答。孟尝君于是在门板上写道，有能宣扬我的名声，制止我的过错，私下在外面得到宝物的人，赶快进来觐见。陈司马光说，孟尝君可以说是能够采纳劝谏了。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，即使怀着诡诈的心思，还是将采用他，何况那些尽忠无私来侍奉君主的人呢？诗经说，采蔓荆采萝卜，不要因为下面的根不好就抛弃。孟尝君做到了这一点。韩宣惠王想同时任用公仲和公叔来执政，向庙流询问。庙流回答说，不行，晋国重用六卿而国家分裂，齐简公重用陈成子和看纸而被杀，魏国重用西首和张仪而西河地区丢失。如今您同时任用两人，其中势力强的会在国内树立党羽，势力弱的会借助外部势力。大臣中有在国内树立党羽而骄横于君主的，有对外结交而削减土地的，您的国家就危险了。